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魏弟兄。我们一起在复活节的早晨，我们来向主敬拜，我们一起来研读主的话语。今天我们就一起打开创世纪第十八章，我们要一起思想的题目是期待新事。新事就是一个新的事情，对我来讲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对我来说，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 Zoom 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信息。那不晓得各位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新事正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呢？在我们家庭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小小的计划，就是我们希望在每年呢都有一个机会到一个新的地方。那在今年的春假，我们全家呢就一直在想说什么地方是一个新的地方，结果没想到有一位弟兄在外地的弟兄打电话跟我们说，诶，我有一个地方靠近海边，欢迎你来住。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是在德州的最南端，就是现在各位看到这一张地图标到最南边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 South Padre Island， 它是一个最南端的地方。那外面看出去的风景也非常的美丽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弟兄的这个他的apartment 往外看出去的景象。那对我们来讲非常的 refreshing， 非常的精神就舒畅。那我们全家在这个地方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天，那我们就经历到说，哇，这是一个全新的感受。那有一天早上，我们就决定说，早上我跟我的儿子牛牛，我们一起要出去买早餐。那我们就在路上走，所以我谁知道在路上走到一半的时候呢，有一台白色的面包车就跟着我们。他跟着我们，我们一边走他就在旁边跟着。等到我们走到稍微出来可以跟他接触的地方的时候，他就突然问我们说，诶，你们要不要 free ride？ 你们要不要免费，我们就带你去一个地方。那我们第一次在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一个陌生的地方，有人跟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惊讶，我们就想说到底可不可以相信这个人。那后来出于这个为父的直觉呢，我就跟他说不需要，我们不需要。那后来那个人就对我们微笑了，然后他就走了。过了不久以后呢，我们又回到我们住的地方，然后外面就是海滩，所以我们就到那个海滩上面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呢，就有一对年轻人走过来。那这一对年轻人呢是看起来像大学生，他就问我们说，你们要不要 free ride？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么小的地方怎么会有一直人在问说要不要 free ride？ 后来深问之下呢，才知道他们是大学生，他们利用春假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来。那你知道在德州South Padre Island 是很多因为是海滩，在春假的时候很多大学生都来。来的时候呢，就可能有喝酒啊，有 party 啊，有各种的状况。他们就是因为知道这些状况，所以就特地牺牲他们的假期。对他们来讲可能不是一个牺牲，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就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要 free ride 呢？因为到处都有醉酒的人，到处都可能有一些状况，所以他们希望把人能够安全的送到家。那在这个 minivan 在这个面包车的里面，厢型车里面，他们就有机会跟人家分享福音。不止好到 free ride， 如果你看中间，他还有 free breakfast， 早上还有免费的早餐。那我们全家就在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吃这个免费的早餐？后来想说不行，我们已经得救了，不要再去占人家的便宜，我们就没有吃。那我们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一对年轻人事实上是有百位的年轻人，他们从德州的各地想自己的方法就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在春假的时候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一次一张他给我的名片，他的名片的背面呢是传福音的信息。如果你看这一张传福音，他的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人生到底有没有那个最终的满足，你的人生到底有没有那个满足感。那他就画了一个简单的圈圈，这个简单的圈圈，如果你看上面是一个人往外跑走了，然后有一个好像截止的这一个符号啊。 那其实就是上帝很爱我们，可是我们从他的身边逃走了，所以我们就进入了这一个荒唐的世界。但是等到我们悔改，我们回到上帝的身边的时候，因着下面这个十字架，耶稣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他降生变成人，他复活升天，我们就可以跟随他一起进到上帝的国度当中，所以我们就成为上帝所收纳的儿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福音的信息。他们告诉我说，礼拜一开始工作，到礼拜五的时候就有受洗，就有受浸，所以他们的工作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果效的。我们就很期待说，神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成就新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是有一点点烦恼的，现在我们大家都隔离在家里面，我们心里面好像都有一点点的心事啊。今天我们来读的创世纪呢，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呢，他也有一点点心事，可是这个心事呢，就成为新的事情，成为心事。那我要分享的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行动。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在等，我们在等，那我们等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被动。但是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说，等待其实不需要被动，这是我们的行动。第二个我需要讲的是我们的内心。上帝的成就呢，是不凭眼见的。如果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所眼睛所看到的，那就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内心是期待上帝的成就，而这个期待是眼睛看不到的，因为我们深信主上帝必然会成就。所以这就是我们本周我们要一起来看亚伯拉罕的生命啊。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创世纪十八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那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是谁来找亚伯拉罕。那第一句话就想说，耶和华就是那一位至高的神。 Location 就是他的地方就是在曼利的橡树。那他跟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亚伯拉罕从他的角度看过去的时候呢，是有三个人，有三个人啊。那我们就知道三个人当中呢，其中有一位就是耶和华，他以人的形状啊，向亚伯拉罕来显现。到后面22节啊，这是18章1到3节，如果你到22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句经文说，两个人转身离开那里，就是亚伯拉罕家，往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那表示说，离开的那两位就是后来去救拔罗德的两位天使，这是后话。所以这三个人来找亚伯拉罕，那我们就想到说，新约的时代呢，耶稣有一次他对犹太人他这样说，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了。耶稣不是新约吗？居然跟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那那个时候犹太人听不太明白，说他的反应就是说，你都还没有50岁，怎么还可以有可能见过那个早已经作古的亚伯拉罕？耶稣到底在什么时候看过他的呢？很多的圣经学者说，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亚伯拉罕所看到的三个的这一位耶和华呢，其实是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那这是有一些圣经学者的相信，他们是有一些根据的，因为耶稣还没有到世上来以前，他早就存在了，所以他被称为耶和华呢，正好只是印证了三一神的真理。所以主耶稣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那亚伯拉罕是不是认识主耶稣，对他的认识是不是有这么深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就是，他就是跑过去迎接他们。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说，像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 当时是一天当中最热、太阳最猛烈的时候。亚伯拉罕住的地方是在帐篷啊，没有什么空调的。考古学家在亚伯拉罕的老家，因为他是搬出来，因为他听神的话，他的老家乌尔呢，发现了有许多用沥青粘在一起的砖头。我们就可以想象到亚伯拉罕很可能他原本住在很舒适的全砖房，是有冬暖夏凉那种全砖房。那他什么时候出来的呢？他是75岁，因着相信神，他听神的话就搬出来住在帐篷里面。所以那天是大中午，天气很热，没有空调，汗流浃背，很不舒服的时候，这时候神来拜访他，他一看见就立刻跑过去迎接他们，想要拿出最好的接待神。那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是一个随时有预备的人，在他的人生其实是没有那个不方便的时候。那我就不晓得我们信主，如果主来找我们，我们人生会不会有那个不方便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呢，我做错事情躲起来，我的爸爸呢常常告诉我说，他用一句话来教导我，他常常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说，要勇敢的来面对自己的过犯。其实与神相交的基督徒，跟神难忘的基督徒呢，不是只是停留在那个等待见公婆的那一个大日子，其实我们随时随地都在预备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时时刻刻是活在神的光照中。多年前在 El Paso 第一浸信会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诗班有一个老弟兄，是80几岁的老弟兄。那老弟兄我非常佩服他，因为他风雨无阻，每个礼拜天不管是什么样的气候他都一定来，而且他就到诗班里面来唱歌，来敬拜神，来唱诗歌。有一天崇拜大家高声敬拜唱诗的时候，台前就突然砰一声，大家都吓了一大跳，才发现原来老弟兄心脏病发，就跌倒在地上，被主接回天家。那我就心里想说，哇，这个老弟兄他被主接回天家的时候，他见到主面的时候，他可以很光荣的说，主啊，我是在敬拜您的时候来的。这是何等的光荣跟美好。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个争辩，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基督徒会常常问说，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打麻将。那每一次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到这个老弟兄，因为有的人说可以，有的人说不行，但是我想到这个老弟兄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打麻将的时候摸牌，结果太兴奋心脏病发走了，他见到主，主问他说，你是怎么来的？哇，真的回答不了，真的是羞羞愧愧，无言以对啊。弟兄姐妹，你到教会来，你在网上崇拜，你是真的信主吗？你的生命当中有随时预备好吗？圣愿我们就是成为那一个预备好的人，随时欢迎主的到来。接下来亚伯拉罕说，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所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在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最后一句说，亚伯拉罕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前面是很大很辛苦很急速的预备，但是他自己有一个态度，他站在客人的旁边，然后他们就吃了，也告诉我们一个确据，就是客人这三位耶和华神，他们是接纳亚伯拉罕的预备的。那亚伯拉罕他为尊贵的客人拿水洗脚，这是当时的传统，因为脚脏嘛，请他们到地下树下休息啊，然后请他们吃东西。 那如果你注意看亚伯拉罕，他只是说我拿一点饼，一点点饼。那作为读者的我们，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很用心，因为他立刻去找太太，拿出家里最高级的面粉。那我们在经文上看到的是细面，那就是磨得很细，最高等级的面粉，去那边为了要做饼，然后要到牛棚去挑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交给仆人。然后除了饼，还有牛肉，还有奶油跟奶，早就超过他说的一点饼了。那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预备的时候，他迎接神的时候，他有一个主动的待客之道。他的待客之道是什么呢？他愿意拿出最好的预备。还有呢，他的预备呢是火速的预备，或者是迅速的预备，所以他是不拖延的。我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或是我们到教会里面，常常有牧者来劝我们说，哎，你要好好读圣经，你要好好的祷告。那我们听到后来，我们都已经变成一种比较制式的，已经快要 麻木了哈。但其实这里就看到亚伯拉罕的预备是最好的预备，火速的预备，还有是全家动员的预备。如果到今天来说，我们应该怎么运用呢？我们所要运用的是，第一个，我们自己真的是要成为读经的人。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多的微信群，微信群里面有的群他会贴经文，他会贴一点灵修分享。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来领受神的话，来预备自己成为那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成为那个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神，学习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透过关系来学习的，就是我们是看别的基督徒做什么，哇，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真好，我们是在看这个。但是其实更重要的角度是，你呢？你自己呢？你自己有真正的在读圣经吗？你自己跟神有建立关系吗？我想从亚伯拉罕这个例子，他不止他自己预备，火速的预备，他还有一个是全家动员的预备。也就是说，他不止自己来预备，他也要全家来一起参与这位跟属神的跟神的能够建立一个全家的关系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有他实际的行动来展现对神的爱的，他不可能是无所谓不在乎的。他绝对不可能在天堂的门口说，我只是做一个扫地的就好，他一定会尽心尽意的把自己最好的来奉献给主。他也会领主所赐给他的家庭到神的面前。有的教会，我们包括北区教会，我们有婴儿奉献礼啊。那长老会就讲得更direct， 他说长老会用的是婴儿洗礼，来表明说这位新的婴孩，新的孩童呢，进入了蒙神应许的家庭。不只是这个孩童，是跟父母，是跟是父母跟上帝之间有一个承诺。这个父母在承诺说，我要把我的小孩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方法来教养，带到上帝的面前，全家一起服侍啊。那当亚伯拉罕这样子做的时候，刚才看到最后一句话，他们就吃了，其实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你觉得神会不会悦纳你这样子的预备跟这样的反应呢？或是这样子的努力呢？我想神都看在眼里，所以他悦纳亚伯拉罕。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那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有一种更深入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被动的关系？又是礼拜天我们要到教会了，时间到了我们又要参加教会什么活动。我想我们要做的是更需要能够更主动一点。我们的等待当中呢，我们不需要是被动啊，神必然会回应我们。在居家隔离这段期间呢，我们都想说怎么样才可以过得更有意义啊，更不要那么的沮丧啊，因为都在家里面。所以其中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尽量到外面去走。那离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公园，我们就想办法说我们一定要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所以我们就走到公园去，我跟我的儿子去，我们带着篮球，我们想要打篮球。 结果一到公园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篮球场一个人都没有？那还好我们带着篮球，我们就想要打了。结果一走进篮筐才发现说，哈，连篮筐都被一个木板，不知道谁这么有创意，居然用木板把篮筐封起来。所以我们就望筐兴叹，望着这个篮筐，我们就兴叹说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觉得有点郁闷，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好不容易预备好，都从家里出发走到篮球场，我们就想要运动，能够有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有点沮丧。所以我们回家的时候呢，沿路上就碰到一位打着赤脚的 teenager。那看到人家打着赤脚在我们社区走过来，我们都是他在右边，我们就往左边，我们就稍微离得远一点。结果我们走的时候呢，诶，他走过来的时候，他居然面带微笑，他居然跟我说 God loves you， 上帝爱你。我才知道，因为下次我又看到他了，我才知道这一个 teenager 他常常在外面走，每一次走的时候呢，他都在找有没有传福音的机会。哇，我才想到说，原来在这么无奈的等待当中，有人在做主动的事情，他主动的想要传福音。所以这给我一个很深的启发，这个启发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一分一秒不会因为有疫情的关系而失去，你的一分一秒仍然掌握在你的手中，所以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一分一秒，我们的等待不需要被动。那一个好朋友如果到你家吃饭，对不对？然后你预备了，我们吃得很高兴，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谈天？谈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会讲家里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他们一定是会进入一个对话。那这个对话呢，就记载在创世纪，我们继续来看啊。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就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所以上帝来拜访亚伯拉罕不是为了吃一顿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的。不但如此，不是只说给亚伯拉罕听，因为他要让撒拉知道，所以撒拉在后面也听见了。就好像这一幅图一样，这三个朋友，然后亚伯拉罕站着在接待他们，然后在后面那个门后的那个地方呢，这个客人在问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所以他期望是一个全家的一个 dialogue， 全家的一个对话。那我们就看到说，神的成就呢，是不凭眼见的，神的成就其实是靠听见的。我们的感官里面呢，我们都说眼见为凭，眼见为凭，是不是？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听见。眼睛看到是你的理性，耳朵听见是你的心。如果你的心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要对神有一个回应。我们就发现到，原来神的成就是依靠神的能力，所以不是用你自己的解释的呀。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想办法解释，但是最终我们依靠的是神的能力，神的作为。接下来他不是说明年这时候吗？其实我们就知道，神的成就是按照神的时间的，是神的时间来成就他的事情啊。那亚伯拉罕他是神的朋友，神当然就会把朋友之间的事情来跟他说。那你知道亚伯拉罕他现在心里面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情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心事，心中的事情，哪一件才是亚伯拉罕的心事，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呢？我想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儿子，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儿子。那神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次儿子的事情啊。那你知道神，我们在有的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已经读创世纪读了好几次了，常常会发现到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常常在讲应许得儿，应许得到这一个儿子。那你知道应许得儿这件事，上帝来找亚伯拉罕找了几次呢？足足有 三次，在创世纪十五、十七、十八章啊。但是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年纪很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就心里暗笑，心里说，我既然已经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一位就是耶和华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在中间，我们看到有一句关键的话，他问，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神的应许不是凭眼见的，神的应许是凭着你的听见，凭着神的大能，凭着神的时间，因为要到那一个日期。我们生命当中被神所成就的事情也是一样，要到那个日期，是神的时间，神的应许必然会实现啊。那总共这三次来找这个亚伯拉罕呢，我们就看下面这一张表啊。那原文中呢，这个暗笑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这个翻译啊，那个笑呢，就是单纯的就是笑，从笑到这个喜笑啊。那撒拉如果他是暗暗的笑呢，你觉得他是哪一种暗笑呢？有的人说是不幸的笑，有的人说是，我自己说是苦笑，因为呢他自己知道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是有一种苦的。那你知道他生的小孩，上帝之前呢有讲说名字还没生出来，上帝就说名字要叫以撒，以撒这个意思就是笑，是喜笑。所以从笑到笑其实就是一个等待的心路历程。那我们看到左边神曾应许，神对他的应许啊，在十五章第一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刚刚征战回来，各位也要知道他现在是住在帐篷里面，没什么保障的，人单势薄，他刚刚征战，好险打赢了，然后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的盾牌，你不要害怕，我会大大的赏赐你，因为是耶和华把他造出来的。那他听耶和华的话，那对他来讲真的是很有点忐忑不安的。那神就应许他说，我会大大的赏赐你。但是亚伯拉罕他有一个遗憾，他说，我没有儿子，所以我的家业只能给别人，只能给我的仆人。但是上帝说，在第四节，十五章第四节说，不是的，要你本身所生的才算是你的后嗣啊，后裔。但是亚伯拉罕生不出来啊，他跟撒拉生不出来啊，所以他只好跟着当地的风俗，跟撒拉的使女去生。那这是一种妥协。在妥协以后，上帝又在跟他显现说，不是的，虽然你跟使女生的那个也是你自己生的，算也算是算了，但是上帝不是一个妥协的上帝。在十七章你看到说，是要跟撒拉生的儿子才算，没有妥协，在上帝的应许里面是没有妥协的。但是亚伯拉罕怀疑，他说，我都一百，以后一百，然后太太九十，这种老夫老妻还有可能吗？那一直到这一次来拜访他，就是我们一起看的第十八章，上帝给了他一个时间，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果真，儿子以撒出生了，亚伯拉罕年一百岁。撒拉就说，对，这就是我的儿子以撒，就是笑的这一位。他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这是一个喜笑的人生。所以等待的心路历程呢，是从苦笑变成喜笑。那我们刚才提到说，以撒这个名字是笑啊，笑就贯穿了整个应许得儿的信心历程。儿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他笑啊，他曾笑，撒拉也曾笑， 他可能是存着怀疑的笑，但是一年以后，以撒这位神所赐不是自己能努力得来的喜笑真的出生了。撒拉说，上帝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他这次的笑是实实在在的，从心里的笑，是最喜乐的欢笑。那再回答一个问题，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答案是没有，一件都没有。你的人生当中，你是否有神这一位朋友，然后你相信他，他所说的必然会在你身上成就。圣经上所说的话都应许，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确认，一个很好的有一个确信，说上帝所说的必然会成就。即使现在看不见，仍然相信喜笑的应许必然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实现啊。那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这句话是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的一个 key verse， 一个关键的经文。那这句话其实也是一个严肃的提醒啊，神的成就是要靠听见神的话，不要以为现实不可能你就不相信。神要你过的是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因为神有无限的能力，他也不会疲倦。他要你过的是一个没有妥协的决定。我们的人生当中是常常是有很多的妥协，我们想要过得最好，但是常常就事与愿违。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呢，都能找到那个最好是在神的里面，是在主耶稣里面。因为如果是在神的里面，你就可以过那个没有妥协的决定，并且我们对神呢，要有那种没有怀疑的信靠，没有怀疑的信靠。当我们说我们信靠神，然后别的基督徒发生了什么事，你就说，哎呀，那个基督徒这样子，我不来了。那你信靠的是神呢，还是信靠的是那一位你的好朋友基督徒呢？其实我们对神呢，是要真的有那个没有怀疑的信靠，最终就必得那永恒的福乐啊，永恒的福乐。耶和华并没有难成的事，耶和华不要我们过那个有遗憾的人生。我自己有的时候呢，打电话到妈妈那里去呢，妈妈常常就会说，哎，你最近过得好吗？然后她很担心我过着一个有遗憾的人生。但是我很确定，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的这个观念里面呢，神要我们过的人生是没有遗憾的人生，神要我们做的决定是没有妥协的决定，并且我们没有怀疑神，我们可以得到那个永恒的福乐。那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希望各位能够看一下这个十字架，我们来思想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心事。我们有没有期待在复活的主日，因为主耶稣的复活，他的复活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他的复活要与我们一起带我们进入天国的荣耀，这是一件新事。所以我们看到主的十字架，我们就想到他在上面，他被钉，他受死，得荣耀，并且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主的荣耀是在他最卑微的时候发生的。圣经上说他得荣耀，他得荣耀是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拯救了世人。那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定是那个你最光彩的时候就是那荣耀的时候。从神的角度来看，你最荣耀的时候很可能是你最卑微的时候，最亲近神的时候，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与弥赛亚有份。不敢说是只有，但是我说在你最卑微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弥赛亚的心肠，与主同得荣耀。因为我们都期待主有那个复活的盼望。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说，我如今要把一件奥秘的事情来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号筒就是号，吹号哈。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如果人已经死了，他就会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如果你还没有死，我们的身体就 transform， 就改变。不管你是现在是活的，你还是死的，都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所以接下来在56、57节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复活节的早晨我们要传讲的讯息是得胜的讯息，因为这个得胜是一件新事，这个得胜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你我不堪的过去，因为我们都可以依靠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得胜。在二月份呢，我还有机会到洛杉矶上课。各位很多人都知道我是神学生。我在洛杉矶上课的时候，有机会到那个地方一位教会叫罗兰冈基督徒礼拜堂，那里有一个小组在聚会。那个聚会的这个小组长邀请我分享讯息。在聚会开始的前呢，我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向神祷告，求主来引领我，让我碰到可能是不认识的人，可是让我有机会能够传福音，在陌生的环境里人归主。那在聚会当中就碰到一个面带微笑的司徒先生，他的名字好特别，所以我都记得，司徒，复姓司徒。他在广东开平开食品厂。各位有没有人知道广东开平在哪里啊？他在那个地方开食品厂。那司徒先生一年来洛杉矶三次，他太太叫做胡宝红，在洛杉矶一个人就带两个孩子两个小孩。那就问司徒先生说，你做什么的啊？那司徒先生就说，你有没有听过李锦记酱油？李锦记酱油，说当然知道啊，这么有名的酱油。哦，他就说我的工厂就在，哦，我以为他就是李锦记，他说不是，我的工厂就在隔壁。那我就想说，哇，那你是不是在他旁边做山寨版的酱油啊？那聚会结束以后呢，这个司徒先生就跟太太呢就留下来，我们继续谈到。那他就笑笑说，其实我非常认同圣经上的道理啊，他是很有道德的，也非常相信说做好事是对的。那我们常常碰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就说我觉得基督教很好啊，没什么问题啊， 我也很认同啊。平常我都不晓得怎么回答，那天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就浮现一个感动回答他说，上帝不只是希望与我们以手相连，而是要用心与他相连。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跟上帝以心相连吗？那以手相连就是你的好事嘛，做好事，以心相连的就不一样了。没有想到他身体就大大的震了一下，然后他退后了一大步，低着头说，其实我还没有预备好。我就转头望他的太太胡宝红，我就看到他有一个很坚定的眼神，就问他说，你是否愿意相信耶稣？他就微笑说，有。于是我们就请开放家庭的主人一起来做决志祷告。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司徒先生不是震了一下吗？结果他一震过去，他太太就在他旁边，可是离他太太有两大步之远。那这个夫妻离得这么远，我就感受到说，一边在拥抱光明，一边却仍然在黑暗当中。那吴宝红看到他先生，吴宝红就张开双手说，先生来陪我吧，我要信主了。但他仍然就犹豫不前，然后我就鼓励说，这是你太太，然后他才恍然大悟，坐进来，然后握着太太的手来支持他。那这个家的主人呢，就带领吴宝红呢，我们就一起来带领吴宝红，我们就陪他一起祷告，将他的心呢就归给耶稣。吴宝红就那一天打开心门，相信耶稣，来领受圣灵，与主同行。那祷告完以后，我注意到一件事，他先生有支持他，虽然不信主，然后吴宝红他接受这个决志的祷告。祷告完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完以后他笑了，我就想到这个以撒的笑，那是一个得到平安的喜乐。虽然一个人在 洛杉矶带两个孩子很辛苦，但如今耶稣是他的主，更是他一生的朋友。那这个聚会结束以后，又回到那个小房间，我就很感谢神，这么快就回应我的祷告。与神相交同工的感觉真是美好，神在那一天给我一个 privilege， 一个特权，见证到一个属灵婴孩的诞生，成为神的朋友是何等的荣耀喜乐。弟兄姐妹，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呢，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点头微笑的等级的话呢，那就太可惜了。今天你就让神来成就你的心事吧，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在生命的深处与你相连的，与他来往呢，在你的内心当中呢，会有这种深深的满足跟喜乐。因为信仰不仅仅是认可认同，而是在乎你是否有出于信心的行动。如果你想到神在一天最热最不方便的时候来拜访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其实不怕麻烦，指挥全家人热心的预备，这就展现出，或者是国内的话，这就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亚伯拉罕的确是神的朋友。但是你有没有接纳神做你的朋友呢？今天是复活节的早晨，你要神来改变你吗？你要神来成就心事吗？神对亚伯拉罕说，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你要起来迎接耶和华呢，还是要坐在黑暗中像司徒先生一样，把神限制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如果你预备好了，就让神来成就你的一生，你就会经历到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再困难的事都被神所成就，100岁喜获以撒。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个决定，我们抱着持守到底的信心与耶稣来往，我们一起行在光明中，让神来成就你我的一切。我们的行动，我们是 actively waiting， 我们是主动的等待，不是被动的等待。我们的内心，我们深信神以他的时间，以他最好的时间来为我们成就一切。我们一起就让神来成就我们的心事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主啊，你是那创造天地从无变有的神。主啊，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何时就会来造访我们，但是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的内心期盼你的再来。主啊，外在的环境不能够拘束我们，居家隔离又如何呢？只要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行，我们岂不是自由人呢？我们岂不是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不再受死的辖制吗？今日是复活的清晨，主啊，我们岂不是信靠你的人，岂不是都要与你一同复活吗？主啊，愿你就亲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在今天，就在这一分这一秒，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来成就我们新的事项。主啊，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心事，许多的心事，但主啊，你是那成就心事的神，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我们心中若是有怀疑的笑，求主赦免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等待的时候仍有喜乐的笑。谢谢主的教导，让我们今日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带领。愿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